好的，杨伟中先提到冷对峙，那么在两岸关系急速降温之际呢，今年台军针对解放军的汉光演习却有升温之势，为期五天的军演在上个星期五进入了最高潮，台军投入了各式的机舰、坦克、火炮上阵操演，模拟共军哦对台发动攻击的时候，台湾究竟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那么蔡英文则是首次以山军统帅的身份到屏东现场来观演。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百日维新特别节目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所协会理事黄介正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谈谈蔡英文的国防政策。黄介正您好。
你好，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黄教授跟我们评析一下这一次汉光演习的演练科目有什么亮点。黄教授，
这次汉光演习是汉光32号，那么最大的特殊的地方跟过去不同，是过去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把三军各自所做的年度综合操演分别举行，而这次是借由汉光演习把陆海空军的联合演习把它并在一起来举行，所以规模上是历年来来讲是最大的，而且参演的部队所发射的弹药以及参演的科目都是过去所没有，所以这次看起来在阵仗上面是比较大，而且在这个演练的方法上面也对过去做了一些新的变革。
好的，黄教授，我们也在画面上看到台湾是第一次有这个女性的三军统帅啊，蔡英文在25号试导了这次的汉光演习，究竟她上任之后这100天是如何来这跟陆海空三军交心呢？请黄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教授，
我相信这个第一次啊有性的三军统帅，当然对于国民来讲特殊体验，那么蔡总统在上任以后也非常用心的那么连续的到空军、海军跟陆军的基地，去视察，同时也做了重要的讲话，把所有平常军方所关切的，包括政治人物跟军方，可是呢，是不是能够在他演讲以外，那真正的让这个国军呢、能够提振士气？那么把这个三年这个之爱啊来去治这过去累积的7年之病，对于蔡总统来讲，或者是任何一位高级将领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好的，刚才黄教授你也提到这个台湾的军方要提振士气，我们看到最近除了汉光演习发生的时候发生这个坦克翻覆和翻车的意外之外，军方最近也是事故频传，我们之前也看到这个熊山导弹的误射事件啊，究竟这是只有装备的问题，还是说纪律跟士气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外界也认为说民进党好像过去有所谓的仇军心态啊，那么蔡英文上任之后要如何改变外界这样印象呢？黄教授。
我想这个经过3次政党轮替以后，这次民进党再回来，我们从蔡总统的讲话来看，应该仇军心态啊，这种反敌视的心态或是不放心的心态已经慢慢消弭了。真正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当然广泛来讲可以说是军纪的问题，或者是大家没有照标准作业程序SOP 来做发生了一些意外，但是也有一些是我认为不是螺丝松了，而且是反而是这个军队的螺丝上得太紧。那么由于台湾的兵员过去18年来经过了4次的这个精简，兵员已经不到20年前的65%了，那么我们以减掉这么多的兵员的兵力去操作从来没有减的业务，也操作从来没有减的主战装备，包括现有的坦克、装甲车、主要作战舰艇以及飞机的数量都跟20年前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更少的人来操作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所以对于全军来讲，不论是陆海空，不论是海上的、空中的、地面的，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那么所以如果不在减少这个部队的业务啊，长官的视导这些固有的程序的话，不去做一个总检讨的话，我觉得这个军队绷得越紧，出事的几率越高。
好，另外黄教授，我们知道你也是这个台海战略和共军的这个研究专家，这次我们发现汉光演习传出了有中共的这个电侦机逼近海峡中线来搜集情资哦，究竟这个现在目前共军害台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达到交通部所谓的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呢？黄教授，请您评析。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每一次，即使是平常在屏东的九鹏基地，我们测试一些新的火箭或飞弹，或者是做任何的演习，中国大陆都透过各种不同方法，不一定是电侦机，有的时候是卫星，有的是其他监听的设施，都在从来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这个监视台湾方面所谓国军的各种演训活动。所以这次比较明显的是他出动的电侦机，第一个他比过去要先进，第二个他的能力增强，第三个他靠近海峡中线比较近，那么再是就是他的这个侦察是在汉光演习要开始之前。我觉得示威还有示警的作用，想要达到的政治的效果是高于实际上面作战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中国大陆出动这个电侦机来收集有关汉光演习的情报，对于国军来讲应该是稀松平常，只是这次靠近了一些，装备新了一些，而且动作大了一点。
好的，感谢黄教授的深入分析，也请您等待线上，很快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很多人认为说奥巴马他在卸任之前可能还会再出售一波对台湾的武器，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呢？
大概我的了解就是说，目前比较可能的话，就是台湾美国有意要出售台湾的，就是说叫罗密欧的海鹰反潜直升机哦。那过去这个在马政府的就已经开始在谈，不过因为就台湾一直没有签这个要求的发价书给美方，所以到目前来讲，这个能不能在奥巴马下台之前成案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最新出炉的这个国防预算哦，
是
七大的军事的这个里面的大的案子里面，只有一个是对美采购的这个从建设的飞弹，那另外全部都是国防自主哦。所以我想像尤其是以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主题来讲，一个是高教机，一个是潜舰，一个就是cyber 就是网络安全，所以这些都跟直接大的这个载台就是武器没有关系，而是说未来的舰案，像高教机可能陪美方在技术上提供，譬如潜舰我们现在在电站上可能需要美方协助，这个可能更长期的是看着下一任政府能够长远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一任政府可能的期待并不是那么的高。
好的，谢谢玉芬，也很快请教杨伟忠先生。刚才黄教授他提到了这个提振士气啊，台湾军方的士气，那我们知道其实蔡英文上任之后，这个军工教年金改革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要加上了9月3号军人节，又有一批这个退伍的老将领退伍军人要上街，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杨伟忠先生。
其实蔡英文他就职之后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在军方，他其实各个部队他去视察，然后毕业典礼他去，其实他非常重视这一块。可是不可否认的，相当一部分的军方或比如说退伍的军官，甚至一些基层的官兵，过去长期以来对民进党会有一些固定的印象。那这中间的确有一个存在的信任跟不信任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年金改革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比较看到两点。第一个是台湾没有不改年金的一个条件。第二，政府他有责任去构筑一个人民良善的这个老年生活，这个两个原则必须兼顾。那面对93的这样的一个上街头，其实蔡政府的这个退伍会已经有很重要讯息传出来。第一个就是说，让这个资深农民跟这些官兵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跟尊严。第二个就是说，军人他有他的职业特性，所以应该切割处理，也就是重视军人的诉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展。那我觉得我比较希望看到的是这些九三要上街头的领导人，他能够放下政党的偏见，然后能够提出更进一步改革的主张来，以及他们自己的诉求跟新政府做进一步的探讨，怎么样切实保障基层的这个权益，而不是让这个运动感觉起来好像在为高阶的军官或高阶的退休的这些将官在做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的捍卫。我觉得这样的会让社会大众更能够接受。那当然蔡政府也好，民进党也好，要对军方有更多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跟讨论跟善意。
好的，感谢杨伟忠先生。在请王教授进行结论之前，很快再接听电话啊。这屏东的陈先生，因为这个蔡英文是在屏东市导汉光演习，我接听屏东陈先生您的电话。陈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感觉是你好，
陈先生要把收音机转小声一点，谢谢。
1934年，对不对啊？
嗯。
哎，1934年日本投降嘛，对不对哈？
嗯。
8月15号哦，是日本祭拜靖国神社的日子啊。然后民进党政府，对不对？既然要清算国民党哦，要从1934年8月15号开始算起了。难道这是民进党政府代表日本政府向国民党侵犯反弹吗？
好的，非常感谢。
是民国在屏东
陈先生的来电，稍后我们也会在下半场谈这个清算国民党党产的问题。不过，我想先请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跟我们进行这个蔡英文国防政策和国防改革的一个总结，黄教授。
这一次还有一个，我想慢慢民众会看出来。过去我们法定的国防部有两个报告，一个是每2年一次的国防报告书。另外一个是每4年一次的探讨未来4年新任政府国防施政计划的，我们叫跟美国一样叫做 QDR， 就是4年期国防政策总检讨。
是。
那么新任政府这次会推出3个层次不同的战略报告文书，就是在国安会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国防部的国家防卫战略，以及在参谋本部的国家军事战略。那么配合原有的 QDR 跟国防报告书，所以未来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国防科技的一个战略报告，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国防部有6份不一样的战略文书，那么可以明显的勾勒出未来的建构。所以现在短期间我们看到的是募兵的困难，看到的是演习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但是就长远来讲，这个是一个重新转换体制，那么找寻新的方向的一个关键节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介正教授，透过视讯参加海峡论坛的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感谢黄教授。